丁尼本是释迦牟尼佛，丁尼文殊智慧音王，丁尼传承达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自缘起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现在呢，开始我们讲那个，这个中论，这个中论里面呢，就是中共有27品当中，现在讲第4品，就是也叫做是这个无蕴品。这个无蕴品呢，主要讲那个我们那个色，这个色素相，性就是无蕴，就是这个无蕴呢，实际上是就是不存在的道理。因为我们像这个学觉性论的时候，也大家知道这个无蕴当中呢，就是能包括所有的这个有为法，就是有为法呢，就是全部包括在里面。而且这有些有部宗和有识宗的有些论师呢，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呢，虽然那个杀猪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就是无蕴应该是存在的。无蕴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的其他的经典当中呢，一切有为法，即使这个无蕴，就是这个如果无蕴不存在的话呢，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是一切有为法就是这个有蕴，就无蕴，就是他这样这个说的道理呢，就是不够成立了。这样一来呢，就是应该这个无蕴是存在的。我们也经常像这个无蕴呢，就是色蕴也好，香蕴、心蕴、识蕴，然后这个不管是哪一个蕴的角度来讲，是这个蕴呢应该是这个存在的，就是很多的人的分别念当中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执着。下面呢，就是龙门菩萨，就是以他的这个非常敏锐的这个智慧来抉择，抉择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微静观察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虽然有这个无蕴的这种如幻如梦、如泡影般的这种无蕴的现象呢，就是是存在的，就这个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以这个生意力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他们根本经不起任何这个观察，然后呢，就全部都就像那个碎泡一样，全部呢就是消失于法界当中，就是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下面在这一篇当中，着重阐述。下面我们讲那个这个无蕴的话呢，就是首先是在这个宋词上，宋词上讲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应该最好是还是这个翻到143页的那个宋词上这个理解一下。可能哈，我讲的时候也是尽量，就是从宋词上，因为宋词上不看讲义，宋词上讲的时候呢，对讲者来说是也有点这个困难，然后听者来说是稍微有点难懂，但是呢，还是对自己的理解应该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这个宋词上这次这讲这个无蕴品的话呢，就是无蕴品应该是那个这个刻盘上这样分的，就是我现在那个讲宋词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最好是把那个细的这个刻盘呢，就是架在上面，就是然后你们自己呢，但我们下面考试的时候呢，就经常那个搜刻盘的人也可能很少，就是如果以后能搜的话呢，还是那个讲考的时候也是你们大概的这个刻盘，就是刻盘如果没有动到的话呢，恐怕是那个就很多推理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表面上看呢是相同一样，就是所以这个刻盘是相当这个重要的。因此我们今天这个无蕴品的话呢，我想是也应该大概讲那个3-4个宋词吧，就是3-4个或者是5个宋词，就是这样的。我们一天讲那个4个宋词、5个宋词的话呢，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是那个一天讲的特别少，就是应该连4个宋词都解释不了的话呢，那哪里有这样的，就是一般那个大学的课程呢、或者是其他的课程像比较起来的话呢，就连4个宋词肯定就是能通达，就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但是具体情况来分析的时候呢，就是有些这个道友是确实这个4-5个宋词也是学得特别这个满意，就是他自己也很满意的，我们也就是特别满意。但有些道友的话呢，不知道是这个从早上我们这个下课的时候都是已经7-8点钟，然后一直到那个第二天之间有那么长的时间，就是然后呢可能很多人是也这个背书啊，还有那个这方面也可能用的比较多，就是然后但是还是有些地方我不是特别满意，就是希望你们还是这个在学的过程当中最好是不要放弃，每天所学的东西尽量的就是把它这个看完。以前我们有些人问事的时候也是这次这个学的时候都是算了，已经跑了，就是我就抓你一个，然后你一个学的时候呢又抓你一个，就这样的话呢，很多那个上师的有些窍诀啊，就是推理的方法和一些道友的这个观察方法呢，就全部就抓不到了啊。就是以后自己如果这个比如说我们以前讲那个纵观400轮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有些那个看破看破的话呢，就是他特别的这个精进，就是他就当时写笔记啊，很多那个旁边上师讲的有些道理啊，就特别这个专注。然后这次呢，就去年我们要求他们讲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他们没有很大的困难，就是然后呢，就自己的是当时因为他就下功夫的缘故，现在这样的话呢，基本上是可以那个就这个能会意，不能会意的有些地方呢，就是解决的很容易。有些的话呢，好像从来没有听过，因为当时呢，就是没有一定的这个认真，就是所以呢，你们有些呢，也不要像是这个龙王菩萨的这个的话呢，可能对我来说是可能不一定关系，但不。
不一定有很大的关系。不要怎么想以后呢，因为现在就是确实是很多寺院是特别缺少人，就是听说是你在乌米湖学院也是听过这个中论，就是你可不可以给我讲一遍，或者给我们这个少数的人讲一遍。当时你这不得不答应的情况下讲的时候呢，可能会后悔的，哎，原来当时我这个人呢就是在那个拉绒的山谷里面天天睡懒觉，就是当时没有觉得是那么重要，当时到底我有没有传承呢？当时好像金刚道友们不知道是这个是怎么样学的，我当时是到底是搞什么明天，凡是我记得当时我是这个每天都是买一点这个白菜，买一点，反正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其他这样的巧觉的话，一点也是印象的没有的话，那有点可惜，就是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在讲每一个法的时候呢，就尽量的把这个精力呢放在这上面来这个学习。下面我们就是将从科判上来分析的话呢，以理证光说和那个以教证这个宗介，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宗的这一品的话呢，就是以理证来光说和以这个教证来宗介，就是分两个方面。然后这个刚才以理证光说的话呢，就是应该那个就是破这个光破这个色蕴啊，就是光破这个色蕴，就分三个方面，就是刚才以理证光说呢分三个方面，就是光破色蕴，依次理证推理这个其他蕴，就是因为光刚是光第一个是光破色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以这个理证呢就是类推这个其他的蕴，就是刚才色蕴是我们用理证来破的，然后以这个理证呢就是类推其他的蕴，然后玄所那个辩驳智力啊，就是玄所辩驳智力，就是分这三个方面，就是光破这个色蕴和依次理证类推其他蕴，还有这个玄所辩驳智力，就是大的方面呢，就这次我们讲这一品的话呢，就是从这个理证光说呢，就是分这三个方面来破的。然后第一个这个首先要我们破那个色蕴嘛，就是破色蕴呢，就是分三个方面来破，就是大的这个用这个三个科判，就是第一个呢。观察这个音色过色互相观待之理，就是观察什么呢，就是音色，就是色法的色，音色和过色呢就是互相观待之理，就是观察这个音色过色这个互相观待之理。然后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观察这个音色过色是否存在而破，这个观察音色过色呢就是是否存在而破。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观察音色过色是否相同而破啊，就是刚才就是破这个色蕴呢，我们现在从三个方面来观察的这个观察什么呢，就是这个音色和过色互相这个观待的这个方面，观察音色和过色呢就是是否这个存在，观察音色和过色呢是否相同，就是从三个方面来这个破的。那么第一个也就是说是观察那个音色过色互相观待吧，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略说这个理综和光所利用啊，就是从两个方面来，就是讲略说这个什么这个利众和光所这个利用。刚才他科判的宗的意思呢，就是音色和过色呢，就是时不时这个观待的，就是观察这个嘛。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观待的道理呢，我们这个略所和光所，就是略所利众和光所利用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略所利用，略所利用的话呢，他这里这样说的：若离欲色影呢，色在不可得；若等逆于色，色影不可得。啊，就是他这里这个我们这个讲那个色蕴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叫这个？蕴呢，蕴大家都知道，就是蕴呢，就是不管是藏文韩文呢，就是都有一个寄居的意思。他这里说是那个蕴，就是但是这个蕴和那个蕴呢，实际上古代唐代以上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无蕴呢，就是经常叫无蕴。所以那个印派法师的那个讲经里面说是有些人说是这个法相师和心相师的这个观点不同，但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合理的。我也想这种说法肯定不合理的，就是所以这个法相这个师呢，就是认为是这个无蕴，就是然后那个这个法心师呢。就是认为是这个无蕴，就是这种说法肯定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他那个鸠摩罗什呢，就是写的是这个无蕴，就是实际上呢，就是无蕴是比较好。无蕴呢，无蕴的每一个这个无蕴字的含义，他那个蕴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藏文当中也是这样的，就是寄居，就是很多法呢就是寄居在一起。那么这个呢，就是蕴的意思。所以不管是色法，比如说色法的话呢，色法呢就是它还是这个寄居很多的，就是初法这个细的色法，然后这个颜 色、性状、现色、性色、过色、淫色等很多的这种这个色呢，就是积聚在一起，就所以叫做这个色蕴。那么心蕴呢也是这样的，想蕴呢也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前面居士人讲的时候呢，就是无蕴这个抉择的时候呢，每一个蕴呢，就是实际上是它很多的，比如说这个色蕴和香蕴的话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心神来去积聚在一起，这个叫做蕴的意思。所以什么叫做这个蕴呢？就是聚合的，就是很多就众多不同的法呢，就是积聚在一起，就是这个叫做是这个蕴，就是。所以呢，就是那么这个无蕴听呢，我们这个分的时候呢，首先是要这个观察那个色蕴不存在，就本来是有无蕴，无蕴当中的它这里面，龙门菩萨的这个观察方法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昨天有十二处，十二处的话呢，就是其中这个十二处的每一个都没有破，就是它这里呢就是眼处和那个色处，就是眼处和色处呢就是坐中的光所，横面的话呢就是以这个这种推理来，就是其他依次类推的话是可以的。那么无蕴当中的话呢，首先是把这个色蕴呢，就是通过各方面来就是破，然后色蕴破完了的话呢，就其他的这个四种蕴呢，就是就它并没有这个以光里这个破的，就是只是也可以类推的。所以下面后面的很多部分的话呢，就是只有一个法呢，就是就讲得非常清楚，然后其他的话呢，就是依靠我们的这种这个推理，依靠我们的这个智慧呢，就是进行这个推断就已经可以了。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首先是我们要这个破这个色蕴，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色蕴。色蕴破的时候呢，就是它这里这个色法呢，应该就是大家要这个记清楚，就是它有这个淫色和过色，就是淫色和过色。我们居士人讲的时候应该清楚，刚开始的时候记住的，就是大家应该有印象。比如说淫色的话呢，就是它一般就是叫这个滴水火凤的这个四大淫，就是四大淫。然后这个过色的话呢，就是无根和无尽，还有呢就是无表色，就是它那个有十一种这个过色吧，就是按照居士论里面讲的话呢，这个十一种这个过色，就是那么这个无根无尽呢，就是全部是这个按照优不宗的观点的话呢，就称认为是它是这个色法。然后呢就是无表色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色法，就是这样的话呢，中共有这个按照消乘的观点的话呢，就是十一种这个色法，就是十一种色法。所以这个如果色蕴存在的话呢，就是那么我们观察，就是这个淫色和那个过色啊，就刚才那个淫词四大的这个色，过呢就是刚才那个十一种这个色法。那么淫色和过色之间呢，就是互相观不观待，就是有没有这个观待的联系。有观待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怎么样观待的，就是下面呢就是这个破的方式呢，就是第一个是观不观待，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破的啊，就是这样呢，就是首先我们这个说这个就是略说吧，就是略说的时候呢，若你欲色隐呢，色在不可得，就是他说如果这个离开了，就是他离开了这个色隐，就是刚才那个色法呢，就是由他这里其实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翻译的方法的话呢，阴色好一点，就是他因为那个色呢，就是由这个过色和阴色吧，就是如果离开了这个阴色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过色呢就是不可得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离开了这个什么滴水火凤四大的话呢，就是那么他那个其他的这个过色，也就是说是十一种这个过色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得到，就是为什么呢？我们不管是眼根也好，就是外面的色身香味也好，全部都是那个它是这个四大这个聚合的，没有这个四大的就是单独的一个过色是在哪里这个得到呢？就是从来就是得不到的，就是不管是我们怎么样想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四大的就是这是一种过色就是得不到的。所以是他女色当中的话呢，如果离开了这个阴色的话呢，就是色影或者是阴色的话呢，那么这个它的这个过色就是色者都不可得，就是色色后面的那个色呢，过色的意思就是前面那个呢就是阴色，就是阴的那个四大已经离开的话呢，就是过的那个是一种这个过色呢，就是不可得的。然后反过来说，就是那么这个道理呢，就是像反过来说，若当逆色与逆于色，如果就是离开了这个过色，就是它这个色呢就是过色的意思，就是刚才是一种这个过色，如果离开了过色的话呢，那么色影不可得，就是它的这个阴色呢不可得的。比如说它的这个阴色的话呢，就是应该是那个四大，就是那么这个四大的话呢，就是四大的这个本体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无尽和无根，就是这些。那么无根和无尽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个四大呢，我们这个也是根本得不到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看见一个微尘，那么这个看见这个微尘的话呢，实际上是它也是过色里面的这个色法，就是色法里面已经包括了看见这个微尘的这个地大，不管是地大也好，火大也好，或者是哪一个大呢，就是阴色里面的这个大呢，就是全部是对这个 过失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就是如果这个除了离开了这个过因色以外的一个过失呢，就是根本找不到的。离开了因色的过失找不到，离开了过失的因色找不到，就是所以这个色呢，就是它这个回向应该是惯带的，就是回向惯带的，就是它这个道理呢，就像是那个没有儿子的话呢，就是他那个这个父亲呢，就是惯带他的这个父亲呢，就是不无法安利的。然后没有这个父亲的话呢，就是惯带他的这个儿子也是无法安利的。所以这个过失和因色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如逆于因色，色则不可得；若等逆于色，色应不可得。就是这个是略说啊，就略说的时候大家应该清楚吧？就是他就这个也可以说是逆了两个宗派，就是逆宗，就是逆宗的话呢，就是他略说的时候呢，没有这个因色呢，就是过色不会有的；没有过色呢，因色不会有的。就像我们这个儿子没有的话呢，父亲不会有的；父亲没有的话呢，儿子不会有的。就是他就首先是这个下了两个定义。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原因就是下面就是开始光说的，然后刚才那个科判里面的虐说已经讲完了，然后下面呢就是他那个光说利诱，就是光说利诱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分那个分两个方面来说，分两个方面是这个离开因色之过色不因你，就是你因色之过色不因你，这是第一个，就是你因色之过色不因你，然后你过色之因色不因你。就是这是第二个，就是他不是刚才这个光说你用了分二吧，就是你因色之这个过色不因你，就这是第一个，然后你这个过色之因色不因你。所以今天这个观色品呢，就是稍微难一点，你们如果按我的这个课本来没有这个解释的话，可能有时候有点点这个困难，就是希望你们还是就是有些这个推断的方式搞动的话呢，当然中论这个好动的，这个这推断的方式没有搞动的话呢，就是因色过色过色，有些人这个可能在梦中也是听到音色过色过色，就然后进入梦乡也不知道。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光说里面就是这个什么这个你音色就是过色不合理，就是你音色过色不合理，就是这个道理呢，就是下面从此当中是这样讲的，你色音有色，就是你色音有色，就是你色音有色，就是你色音有色，实色则无音，无因二有法，实实则不然。他这里说，如果这个离开了色因，就是离开了这个刚才那个四大当这个因色吧，就是他那个色因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翻译的话呢，这个因色好一点，因为这个色呢就是过色和因色嘛，就是分两种。这样的话，他这里说，如果我们刚才第一个情况吧，就是离开了这个因色，然后这个二有这个过色的话呢，那么这种这个过色呢，就是这个不合理的，就是它是一种这个无因的色了，就是无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刚才呢，就是四大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四大根本不存在的，然后有一个过色的话呢，那么就是他呢，就是有这个无因这个产生的过失。因为我们松子当中呢，就是为什么是这个无因，这个为什么变成这个无因呢？就是这个道理呢，就是并没有讲的。但是月称论师的先举论里面呢，就是已经讲了这个他的这个道理。如果他离开了这个比如说离开了这个色因没有了嘛，色因已经没有的话呢，那么他的这个过色呢，就是已经变成了这个无因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过失呢，就是不关到任何这个因色的缘故啊，就因色的缘故。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之间脱离了关系，脱离关系的话呢，那么这个因和过呢，就是不成立的，就是所以说呢，他这里说离色因呢，就是有色，就是离开了这个因色的，而这个过色存在的这种说法呢，就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实色则无因，就是那么这个他的过色呢，就是已经变成了这个无因了，就是无因而产生的有这个过失。那无因而说的话呢，有什么用呢？有什么这个不对呢？他说无因二有法，事实则不然。但在这个世界上呢，无因二这个存在的法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根本找不到的啊，就根本找不到的啊，就像那个生女的儿子一样的，就是任何一个法呢，就是它有这个应该是这个有为法的话呢，有因果这个关系的，有因果关系的话呢，那么刚才你们所说的话呢，那因色就是不存在的过色已经存在了，那么这个过色呢，就是已经变成了无因才产生了。那无因的法是存不存在呢？在这个世界上是无因的法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所以。所以呢，就是无因而有法，就是无因而存在的这些有法，瓶子、柱子、当也好，或者其他的任何法的话，那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就像是没有这个父亲的儿子存在一样的，就是那这个世界上是不关待这个父亲的儿子有没有呢？就是儿子的概念呢，就是依靠这个父亲而产生的，所以呢，就是不可能有的，就是所以这个问题不合理的意思。这个只是刚才那个这个光说利诱里面的第一个问题已经讲完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光说利诱里面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是离开了过色之 这个音色呢就是不合理呢，就是离开了这个过色的这个音色不合理的。然后这个宋词当中是也是有这个一个偈颂，若你色又隐呢，是这是无果隐，就这是无果隐。若言无果隐呢，则无又是主，就则无又是主。他说刚才那个翻过来说吧，就是刚才呢就是说是那个离开了这个色隐的这个过呢，就是不可能存在。离开色隐的过的如果有的话呢，就是已经有无隐了。无隐的话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意思。那么现在呢，就是若你色有隐，就是那么如果这个离开了这个过色的，离开了过色的这种隐呢，就是不可能有的，就是没有这个过色的一个隐呢，就是不可能有的。实是那么如果你承认的话呢，实是这实是无过隐，那么这个呢就是没有过的一个印呢，就是你不得不承认了。如果你承认的话呢，就是刚才比如说是那个就是国色已经没有了，十一种国色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但单独的一种这个四大的这个印，四大的这种印如果存在的话呢，那么你就不得不承认是没有过的这个印存在啊，就没有过的印存在。但是没有过的因这种存在呢，若言无果因，就如果你这个对方呢就是说是无果的因已经这个存在的话呢，实无有是处，就这种这个是处呢就是根本不会有的，这种呢就是完全不合理的。在这个世界上呢讲是没有这个过的一个因呢就是不可能有的啊，没有过的因呢，比如说是这个父亲的话呢就是官大二子而安你的，但是没有这个没有二子的父亲有没有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有的。所以呢没有过的这个因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根本不可能就是照到的。所以这个推理的话呢，就刚才是那个略所有这个一个从则，然后前面那个光所理有的四合呢，就是就是把这两个是分开呢，就是这个理证的，就是所以上面的这两个问题呢，就是分开是这样这个以理证光所的，就是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就是这个光破理证里面就是色蕴当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观察这个什么这个因色过色这个相互观待的道理呢，就是从略所和光所。光速呢分两个方面，中共有三个从此来已经讲述完毕了。前面第二个问题，观察那个因色过色是否存不存在，就是那么这个观察这个因色过色呢，就是到底存在这个还是不存在，就是那么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分那个三个方面来讲，颇有果无果之因和颇这个有因无因之果，色已就是分三个方面。破那个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破这个有果无果之因，就是有果和无果的因呢，就是有果的因不存在，无果的因也不存在，意思就是破这个有果无果之因。然后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破这个有因无因之果，就是有因的这个果也不存在，无因的果也不存在，就是破这个有因无因之果。然后后面呢，就是一个色意，就是色意，就是分这三个方面来这个观察。首先是第一个，就是破这个有果无果之因。那么之因这个呢，就是在宋词上面是这样讲的：若以有色者，则不用色因呢；若无有色者，也不用色因。他这里说是你们的这种这个过色啊，就是这个刚才是一种这个过色，就是色法呢，就是有产有还是这个有的话呢，就是它的因也不合理的。如果它的这个过色没有的话呢，就是也不合理的，就是它有果无果嘛，有果无果的因呢，就是不合理的意思。它这里怎么样呢？就是若以有色则，就是如果这个过色已经具足了，就是比如说刚才那个我们说是烟根，就是无根无尽吧，就是无根无尽的这个过色呢，就是已经具足的话呢，那么在不用色因，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他的这个因，就是因的这个四大呢，就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他的那个无尽无根的这个过色呢，就是已经具足的缘故，已经具足的话呢，就是那这个他的因呢，就是没有必要的，就是儿子已经有劳的话呢，就是那这个父亲就是用什么呢，就是没有这个用的，就是过已经具足的缘故。若无有色则，就如果这个刚才是一种那个色法过色，是一种就是不存在，就是首先呢就是根本不存在。如果这个过不存在的话呢，也不用色因，就是那么这个色因呢，就是刚才色因的四大呢，就是也没有什么用的，因为它的这个过呢就是不存在。过不存在的话呢，就是那么因就是没有什么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因呢，就是怎么样，就像我们入菩萨训练里面说是千万个因具足的话呢，没有的话不可能让它产生的，就是所以呢，就是如果就是它的过色就是不存在。 存在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印呢就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刻板的话呢，就是刚才有五观在里面呢，就是有果和无果呢，都是这个它的这个印呢就是不合理的。有果的话呢，就是印没有什么用的；无果的话呢，就是印没有什么用的。所以你这个色法呢，就是你说这个色法这个存在，就是过色这个存在的话呢，就是也不可能用的。过色不存在的话呢，就是那么它的印呢，就是也没有什么用的，就是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应该破掉。我们应该就是有时候呢，这样像分别念呢，就是经常认为是这个过色存在、淫色存在，但是这也是凭我们这个没有观察的这个分别念，就是来这个执着的。如果真正去观察的话呢，刚才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过色和淫色呢，就是互相这个观待和不观待，就是用这方面来观待。这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如果真正是把这个理智呢，就融入到心里面去观察的时候呢，你说那个观待也是不行的，就是不观待的话呢，就是也不行的。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过色这个和淫色之间呢，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也根本不成立的。现在呢，就是过色这个存在，就是互相存不存在的，就是从这方面来这个破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过色这个存在的情况下呢，就是它的淫色也没有什么用的了。就是如果过色不存在的情况下的话呢，它的这个淫色呢，就是也没有什么用的。这样的话呢，当然我们这个作为一个这个真执者的话呢，就是那要么这个你说是这个过色是存在的，要么这个过色是不存在的。如果过色和淫色就是不存在，存在除了这个以外，有没有一个其他的这个存在方式呢？就这个也是没有的。那么存在也不需要它的这个因，不存在也是不需要它的因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因的这种色法呢，就是也就根本不会有这个立足之地。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对这个色法的贪执和对色法的这种执着呢，就是自然而然会破灭的。就是这是刚才那个科判里面呢，就是破这个有果和无果之因。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破这个有因无因之过啊，就是有因无因之过。这个呢，就是只有一句，就是两句，就是这个一个就也就是说是半个颂词吧，就是无因而有色，是终不然。就是他这里呢，就是说是翻过来说，刚才呢就是说是已经有了这个色过色呢，就是这个它的因色是不合理的，就是我们这样来说的。那么现在呢，就是无因而有色，就是刚才那个没有因而有这个色法呢，就是实实在不然。然后有因而有色，实实在不然。按理来讲的话呢，有两个的话呢可能好一点，但是呢龙母菩萨只用了这个依据，就是他后面的依据的话呢，就是应该是用这个简解来说明，就是可以用以此类推吧，就是可以这样好一点。就是他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印的这种这个色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就是成立的。就是没有这个比如说四大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然后呢，就是存在一个过色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就是这种呢，就是绝对是不可能的。实是重不染，就是那个慈中楼在那个解释里面说是这个重的意思呢，绝对的确的意思，就是那这样说也可以，就是重不染就是绝对的确什么那个的的确确就是原来有一个我们老师那个就是叫八嘎老师，他就叫什么的的确确的的确确所以那个这个无因而有色法，就是没有这个因的而色法呢，就是的的确确是这个不可能存在的，不合理的。然后从反过来讲，是这个有因而有色，就是有因而有色的话，有了这个因的话而有这个色法呢，就是也是事实则不然，就是这样也可以说。所以这个呢，就是刚才那个科判里面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破有因无因，就是有因也不合理的，无因也是不合理的。但是从此里面呢，就是明显的是无因这个过色不存在，就是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就是无因而不合理的道理呢，就是从此里面是不明显的，就是所以这个呢，就是有两句，就是有两句。然后科判当中是第三个，就是色意，色意的话呢，识故诸智者，识故有智者，不应分别色。所以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智者们，就是因为我们前面的话呢，这个色法就是不存在的道理呢，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讲的。他这个淫色和过色就互相观待方面呢，也已经观察了。淫色和过色呢，就是互相这个存不存在的方面呢，就是也进行这个观察了。这样一来的话呢，现在我们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来讲的话呢，那么这个过色存在和不存在的两种情况下，这个淫色也是不成立的。淫色存在和不存在的两种情况下也是不成立的。然后前面这个过色和淫色互相观待的情况下也不成立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前面已经这个详细细的分析了。那么既然如此，就是这个过色和淫色根本不可能成立的话呢，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呢，不应该分别这个色法，就是这个色法是非常 常好，这个色法的形状也好，形象也好，就是非常好，就让我们去这个进行辨别。进行辨别的过程当中呢，生喜叹息啊，嗔心啊，当当，就是这是这个根本不合理的一切。这个万法呢，就是在生意当中观察的时候呢，全部是这个如幻如梦如泡影，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此那个什么那个石鼓冲之者水潭入蒙圣，就是好像那个智慧品里面有这样的一句吧，就是所以呢，就是具有这个智慧的人的话呢，就是随探着这个如梦一样的身体，这个什么那个如是如是什么圣探在其他男女相，就是好像有这样的那个校正吧，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这个真正是用智慧理智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的这个色法是不可能存在的。色法不存在的话呢，就是那么随探着这个如梦一样的这个色身，就是如梦一样的色身。在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在这个世间之上呢，就是哪里有这个男相和女相，就是这样呢，他这里这个怎么回事，这个去这些分别呢，就是着重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宋子上呢，就是介绍到这里。下面呢，就是在那个讲义上跟大家介绍一下。下面讲你第四无蕴品，然后观察这个无蕴分别以金箔观念和这个品观念。第一个是金箔观念呢，如般若经云，色以色空等宣说呢无宣说那这个无有无蕴的道理，就是他这个无有无蕴的道理，就是色以色空，属以数空，想以相空，然后这个事以事空，心以心空当佛经般若经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些都一一的这个讲了。不仅是大乘的这个般若经里面讲了，而且是那个小乘的阿含经里面也是指就是也是这个讲这些法呢，就是没有这个释义的。比如说那个阿含经里面呢也是这样讲的，观色入具目，就是这个色法的话呢，就像是磨泡一样，就是观色入具目，观数入髓泡，就是观这个属蕴的话呢，就像这个髓泡一样的，观相如阳眼，什么那个观性如芭蕉，观识如幻识吧，就是观性如幻识，就是他这个记得阿含经，好像那个阿含经的那个校正的话呢，就是研派也是这个应用了，就是以前我们在这个入信呢，还是在那个里面，在那个四百论当中也是应用过，就是所以不仅是那个大乘般若经当中也是已经这个宣讲了，而且在这个小乘当中也是所有的这个无云呢，就是如这个魔幻泡影的这个教导了，在明眼当中也是虽然有这样的这个现象，但实际上呢就不成立的道理已经这个宣说了。然后这些经典里面所说的道理呢，就是并不是说口头上说的，实际上呢用通过我们的这个理证智慧来推测的时候呢，就是完全能成立的。所以这个呢就是金箔观念，就是因为那个罗摩菩萨呢他所理证所具载的这种道理的话呢，如果这个金箔当中没有一点这个关系的话呢，就这也是不合理的。就是所以我们这个讲经说法也好，平时呢就是也不能离开这个佛经的范畴，就是如果离开了佛经的范畴，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夸夸其谈，自己就是你总这样那样的分别，但是经部当中的这个观念和经里面所说的道理呢一定也不符合的话呢，那么这不叫这个论点，就是对众生来讲是也是没有任何这个利益，就是所以这个呢就是经部观念。然后品观念呢，就是那么这一品是为什么这个宣说呢，就是这一品这个说的缘起，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每一个品观念的话呢，为什么这一品宣说呢，这一品呢就是针对什么样的这个对接而这个案例的呢，他这里说如果有人认为，就是这是主要是这个小乘有识众是这样认为的，无蕴是存在的，因为居士论当中也是这样宣说的，而在无蕴中有，就是居士论里面呢，就是也无蕴这个存在的道理，我们这个前面第一品当中也已经介绍过，而在无蕴中有包含了十二处的缘故，就是刚才那个就是十二处里面不一定包含无蕴，无蕴当中是可以包出这个，这是我们前面范围当中也是居士论里面讲过，所以呢无蕴应该是存在的，对方这样认为呢，证明无蕴不存在，就宣说了此品。此品分为三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遮破色蕴，以此你可以遮破他法，就是他法是指的是因为色蕴已经遮破以后的话呢，以这种逆证的方法呢可以遮破这个其他的这个色蕴，就是其他的色蕴。辩驳自理就是分这三个方面来宣说，首先是第一个理种和利用，刚才我分的那个比较可能细吧，就是它这里呢就是首先是这个我们刚才说是略所理种吧，就是略所理种，若逆于色若逆于色蕴，色则不可得，若等逆于色，色蕴不可得，除开了色法的影四大之外，根本不存在其他自行成理的过色就是也就是说是无尽无根。他这里呢就是这个无表色呢就是没有降，但有些里面呢就是可能是无尽无根，就是一般来讲小乘居士论的观点的话呢无表色，大乘的话呢那个色的名字叫什么，我们不是 那个寺叫什么？我就韩语上面说不出来，忘了他的名字。藏文里面说是“温不是盖月吧”，就是那个大乘阿毗达摩里面就是叫那个过寺呢，就是就是无尽无根上面，无尽无根上面再加上一个发成素食寺，是应该这样的。所以他这个过寺呢，就是如果色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过色和银色，就是比如说那个这个对，就是一这个色方呢，就是应该这样的。但是离开了四大以外的这个过色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然后就反过来说，除开这个过色之外，也不可能另外再存在自行成立的这种这个色法智引，也就是四大，就是这个也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就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地碎火凤和这个烟根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比如说是小乘所承认的这个烟根是一种这个色法，就是眼睛既然是一种色法的话呢，它肯定是这个微尘。微尘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样，就是那应该是这个不能离开八种微尘，就是那么不能离开八种微尘当中的话，其中呢就是这个什么那个四大呢，就是肯定是这个具足的。就这样的话呢，它首先就是它离种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离开过色不可能有这个银色，离开银色不可能有过色，就是它这个简单的话呢，就是这么说两句也是可以的。我们考试的时候有些呢就是讲的也特别快，离开过色不可能有银色，离开银色不可能有过色。好，这句话已经讲完了，上师你老人家再见。这样的话呢，这也是实时事，就是如果真正都通到这个道理的话，也可以这样理解。那下面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理由之一，就是和理由之二，就是它这里有两种理由，就是首先是第一个，这个什么若离开了这个银色，就是不可能得到过色的这个理由。离色因有色，实则色无因呢，无因二有法，实是则不然。其原因如下：如果除开了色法的因，而单独存在其它自行成立的过色，则其过色将成为这个无因的过色。就是如果离开了这个因色，就然后单独是这个是一种过色是存在的话呢，那么当然这个过色呢，就是已经变成了这个无因的这个过色。为什么有无因的过色？因为无因的过色呢，它这里为什么有的道理呢？它这里没有讲。因为这个过色与因法的关系，如同瓶子和铺路一般毫无瓜葛，或者的话呢，就是自行已经成立，并不关待因法的缘故。他用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话呢，宗喀巴大师的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中论的书当中也这样讲的，月称论师也是这样讲的。所以他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瓶子和柱子之间的话呢，就是它没有任何关系吧，就是也互相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可以说。或者的话呢，就是他因色和过色呢，就是如果过色已经自行成立的话呢，那就是他根本不可能关待这个他的因，就是原因呢就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是成为无因呢？就是这个松子里面就是为成为无因的原因没有讲的，但是讲义里面已经讲了。然而不具备因法的任何事物在何时何地都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呢就是无因而产生的无因没有任何因的这个有为法呢，就是在何时何地的时候，我们在整个大千世界当中寻找这个三边的话呢，也根本找不到，就是没有任何因的一个过法呢，就是不可能得到的，就是不可能得到的。因为呢，如果你这样承认的话呢，有了这个恒时存在或者是恒时无有的过失，就是中观专论和那个这个其他的这个中观素里面，就是就像中论如中论当中也有这个过失，就是如果这个这样承认的话呢，无因产生承认的话呢，那么恒时存在或者是恒时不存在，因为一切万法是存在，为什么呢？就是它依靠因存在的时候就是现的，不存在为什么呢？它的因也不具足的时候不现的，但是如果无因而产生的话呢，那么这个恒时都是存在或者恒时不存在的，有两道过失是无法避免的。所以这个推法呢，就是刚才这是第一个理由。然后第二个理由就是刚才说是离开了那个这个过色以外的这个因色不可能得到的，就是将这个问题就宣说。若离色有因，则是无果因呢，若言无果因，则无有实处，就是那根本不会有这个无有实处啊。就是华藏法师最喜欢无有实处，可能他还是需要那个什么那个鸠摩罗什，就是然后华藏法师呢世世则不然可能说的很少，就是有些翻译里面呢就是世世则不然，那鸠摩罗是呢，就是事实则不然，事中则不然。常说程序在除开过色之外，存在这个色法的因，在这样的因法就成了无因的因。就是如果这个没有过法，就是单独一个因法，就是比如说没有那个就无根无尽的这种这个单独的一个四大就是存在，就是如果你这样承认的话呢，就已经成了它是这个无果的这种因。但是因为这样的无果之因是远离了因法，以这个因法的心智而安立的理由，如同虚空中的现化一般，就是 那这样的话呢，那么无有的这种无有任何这个印的这样的这个过法，无过的这样的印法吧，就是那这个呢就是失重的字，就像虚空当中的现化一样，就是根本就是得不到的。因此呢，无过之印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存在的。我们为什么是不存在呢？就因为是一真念呢就是不可得的缘故，然后一时时呢就是相位的缘故，就是也可以这样说吧，就是以怎么样的这个先念必量的话呢，就是它得不到，就是没有这个过的一个印，就是单独的印呢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没有这个父亲的二字呢，就是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就是存在一样的，就是得不到的。若以有色者，就是前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有五方面来观察，就是这个讲解上面这样的可能好懂一点吧，就是若以有色者，则不用色因。如果有这个色法过法已经存在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因色呢就是没有用的。若无有色者，也不用色因。另外，假如过色的这个自性已经具备，则色法之因尚存在就不合理，就是那么它的过色已经具足的话呢，再加上一个色法的因呢，就是有什么用呢？就是儿子已经有了的话呢，那么就是能产生他的父亲的这种因呢，就是有没有必要？就是没有因，因为其过色自性已经成立，则因法也就不需要了。就是他这个过色已经存在的话呢，因法怎么会需要？如果需要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已有再有的这个无穷过失呢？假如说过色尚未具别，而色法之因存在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其自性是根本不存在啊。这个色因的话呢，就不是实，就怎么样？因为自性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它的过色千万个这个因具足的话呢，它也是不可能就是产生的，也不能实际产生了。这是那个就是有五方面就是观察的，就然后这个刚才后面呢就是无因而有色是种，实是种不然，实故有之者不应分别色。就前面那个呢，就是刚才这个观察这个有印无印来这个就抉择它的这个色过色不合理的。通过上述观察可以确认，色法之印不存在，也即是无印的色法成立的例种，即理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合理，或者说是非理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如果这个没有印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过法存在呢，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话呢，就是根本这个不合理，或者呢就是说是这个非理的，就是它这里呢有两个否定词吧，就是不合理或者是非理，就是它这个咱们的这个怎么说讲义和宋词里面的话呢，就是有两个选择性的否定词，就是不合理或者是非理，就是这里所以两次否定讲进行破折，就是没什么去解释的时候，宗喀巴大师也是解释的时候说了，就是他说是因为为什么是他用两个选择性的否定呢，就是选择性的否定词呢，但是主要是这个进行折破无非是为了反复加深影响便铭记不忘，就是无非是什么呢，就是在整个世界上呢，就是无因而产生的过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无因而产生的过法的这种观点呢非常低劣的，就是在我们世界上也是说这个无因而产生，就像现在的顺势歪道或者是唯物主义啊，有些这个说法的话呢，比如说这个前世和是根本是不存在的，就是无因而产生的，无因而产生的这种说法的话呢，在我们这个实践人当中来讲的话呢，就是特别特别低劣，就是他这样的这个观点呢非常这个下贱，在这样呢就是那么这种这个观点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实践当中也是这个极为下劣的。所以我相信那个现在的我们这个人们呢，就是大多数都是非常这个愚痴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不承认那个前世和是，前世和是真正这个存在的道理呢，他就也根本不愿意去这个研究，就是然后一说这个前世和是存在的话呢，就是这种观点全部是嗤之以鼻，这种人呢就是真是这个非常愚痴的，就是自己如果稍微那个有眼见，就是看那个现实的话呢，就是很多这个前世和是存在的道理呢，就是我像那个现在科学界的这个人士和文学家一些这个文学界的人士的话呢，就是也不得不这个承认吧。现在我们那个一些实践人的话呢，一方面呢说是这个前世和是不存在，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他们还是这个承认，但是承认的方式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有些这个能回忆前世和是能这个这方面的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他用这个民间的医术来这个医术来这个抉择，就是我前一段时间看见一个香港那个大公报，就是一个报纸上面就是也是这个西藏的一个事情吧，就是西藏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愚昧，就是愚昧呢就是大概是现在是50多岁，他呢就是带有那个国家级的这种待遇，就是然后现在呢就是还是在这个 西藏那个科学院，就是西藏那个就是科学院里面，就是他那个待遇相当高的。那么他是为什么这样呢？就是他是那个可以说是目前的话呢，就是国家也是从一方面来讲是这个前世后世，就是应该这个在他的这个身上呢，就是发现出，就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个他的话呢，就是一般一个字也是不认识的，就是不认识的。以前的话呢，就是他家乡的一个拿去，就是拿去县的一个湖泊的旁边呢，就是他有一天那个睡着了，睡着的时候他的梦见呢，就是他是做了什么样的梦呢？就是他的这个梦见有一个白马和黑马呢，就是互相大战，最后呢就是白马已经那个战胜，白马战胜的时候呢，就是然后当下就是白马呢就是变成那个盖萨王，然后黑马的话呢就是他变成那个自己，就是他的梦想当中这样感觉。当时呢就是这个白色的马，就是也就是说盖萨王呢就是对他这样说的，你这个人呢就是本来是这个原来是我的这个马夫，就是原来这个潜意识的话呢就是我的这个马夫，但是这次的话呢你变成这个女神，不管是怎么样，以后呢希望你把那个我的这个传记呢就是你这个着重给这个宣授给人们。然后他就后来呢就是他说了这个以后的话呢就是已经醒过来了。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呢，他的亲人他的这个家人呢把他送到那个家里面，把他那个送到家里面以后的话呢，就已经那个他是这个六七天当中是没有这个醒过，一直在这个他就是昏迷一样的这种这个状态当中。然后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呢，就是他把这个现在这个我们那个西藏很多那个盖萨研究室里面就是编辑出来的很多盖萨王的传呢，就是也是他口中那个唱下来的，就是他一个字都不是，但是呢他那个就是一片一片的那个这个盖萨王的这种传记呢都可以串，就是这是我们这个很早以前的是大家都非常这个出名的，就是愚昧的话呢就是非常出名的，就是前一段时间的是有一个什么那个深圳的一个记者呢，就是到哪里去，就是跟那个就是那个愚昧呢就是一起这个吃饭，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当时问他那个他是怎么样那个想起当时盖萨王时代的这个传呢，就是当时的是他并没有这么讲，但是有一次呢就是他亲眼看见那个他呢就是先生就像是我们这个降生一样的，就是一会儿就昏倒的时候呢，就是他就开始就自己都完全变成了就是另一个人，然后呢就是他开始那个唱以前的那个盖萨王传，就是这唱，然后唱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用这个就开始这个录音，就是开始录音以后的话呢，就是把它整理出来的话呢，就是整个以前那个盖萨王的这个过程的这个事实呢就是完全这个成年。那么后来呢就是国家就是现在也是就没有办法，就是西藏这个科学研究院的话呢，就是把它作为是这个民间艺术家，就是现在人们在这个真是这样的民间艺术，因为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它确实是牵涉的很多那个就是这些，因为它现在那个文字里出来的话呢已经几十万了，就是它那个好几本书呢，就盖萨王时代的就是当时整个这个所有的镜像呢，就是用这个四格的方式来一直这个唱。但是后来呢就是他也是接送到那个从那去呢，就是已经借到了这个西藏寺，就是西藏哪天我现在是去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是跟他也是向那个采访或者是问一下，当时那位那个这个新闻记者的他的证明呢就叫做是盖萨梅托，就是然后他也是这方面非常有那个这个，但后来这个事件呢就各方面是非常困难的，就是我自己看到一些这封书的那个有些现在那个对古老的一些这个藏文书编辑，就是他这个觉得比较重要，后来时间特别紧张，就是好像那个就没有来得及，不然的话呢我想是这个不应该就是叫这个什么民间艺术家的话呢，就是他这个意思就完全的已经这个变了，就是民间如果这个光是一个艺术的话呢，就是怎么会这个用艺术来变得出来。然后现在很多这个新闻记者和他们科学人员呢，就是就是对他那个下结论下定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就是人类的一种奥秘，就是只说是一个谜来就是解题，然后就根本不说是他的前世和是怎么存在，就是根本不可说的。但这一点也是真是这个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这个前世和是这个存在的道理啊，就是或者是无因之果成人呢、啊、这些的话呢，就是在民谚当中的话呢非常这个就是地雷的一种这个说法，就是所以刚才为什么是有两个否定词呢，两个否定词呢就是在我们民谚当中来讲是无因的这种果，如果要承认的话呢，这种说法是非常的这个。所以刚才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民间的什么这个艺术家，有时候呢就是现在他们的这种这个判断和研究的方式呢，就是非常那个，因为他自己的只有这个手段，就是别的呢可能他也没办法的。但是我们如果动到这个佛教的道理的话呢，就像前世今生论里面所讲的那样的，这些这个谜呢就是很容易这个解开的，就是并不是特别的谜，因为他的这个因呢就是他确实是这个当过那个盖萨王时候的这个马夫，再加 上的话，当时呢，就是我们佛教里面所说的那样，就是格萨王的就是不可思议的加持力的话呢，虽然她是一个平凡的这个妇女，就是现在五十多岁，她和她的这个女儿呢，就都是在那个拉萨那个什么这个西藏科技园里面。然后呢，就听说他们的这个工作很高，就是这个有些人呢，就是不谈什么其他的，就说是，哎，他不是自的人的，是得这么多的工资，多羡慕啊！就是很多人是这样。然后那个他这样的人的话呢，就是根本不去这个研究，就是他的这个前世和是，就是比如说不可格萨王的这个不可思议的价值和他前世真正是存在的道理的话呢，作为我们佛教徒的话呢，这不是什么秘，就是这是非常这个鲜艳的东西，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可是现在人们呢，就是把它当作是秘。如果我们这个迷言当中也是不承认这个前世和是的存在，或者是应用过的道理，就是这些的话呢，我相信还是非常这个地理这个下降。因此在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看那个慈政楼主堪波也是已经降了，就是在迷言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个如梦如梦的这个轮回业因果是如何存在的道理，就是然后就像是我们这个蒙总遇到这个老虎和这个恶狗的这种恐怖一样的。然后在神意当中的话呢，就是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呢，理解就仅仅是一个表面上的理解空性，理解空性的虽然道理上是知道，可是我们还没有这个证悟，就是所以这个证悟的时候呢，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个幻化的这个痛苦和烦恼呢，就是不存在的。现在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存在的这些道理呢，就是揭示这个松子的时候呢，就是我看那个慈政楼主堪布也是这个换一个角度，就是这个怎么样这个理解这个空性和怎么样这个证悟空性，就是应该是这样讲。或者的话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既然这个生意当中一切空性的话呢，为什么是轮回和前世和是业因果这些是存在啊？这些存在是存在的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我们前面也是再三的讲了。但是在生意当中确确实实这些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树呢，就是碰到那个这个货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生意的观察的角度来讲，是明明知道是这个是不存在，火也不存在，我的身体也不存在，但是我为什么是烫，为什么是烧，为什么是痛苦呢？这个我们现在呢，只能是一个表皮上的一种这个理解，就是还没有正式的这个证悟，真实的已经证悟，或者是真实的这个了理解的意义，继续修持的话，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像那个以前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就是也有这个公案嘛，就是当时特别有灵舍的人呢，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因为他特别特别的灵舍，就是叫他就是给一点这个素材，就是给一点素材的话呢，你把就是这个左手呢看着我，就是就然后右手呢看着你自己，你把那个这个右手里面的东西呢，就是放到左手里面的话，他都不肯，就是他就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后来呢，就是一直在说，就是后来的话呢，就是他愿意把这个右手里面的这个东西呢放在那个左手里面，就是然后左手里面的东西放在右手里面，就是他这样慢慢这样。后来的话呢，他那个树里面的一把草呢，就是一把草呢，就是愿意给这个释迦牟尼，因为他的心呢，就是稍微这个转，就是后来的话呢，就是不仅是这些造草，就是他这个所有的这些财产的话呢，全部愿意设计。后来的话呢，就是让他的那个所有的这个身体也是愿意这个设计，就是已经到达了这样的这个境界。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的话呢，就是就是知识者这个空性方面稍微有点理解，就是肯定就是我借助火的时候肯定会烫到，肯定会烧的。但如果我们再继续修持的话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像是这个弥勒日巴和很多高僧大德的这个大乘修者的境界一样，就是什么都已经这个可以这个运用自如。所以这些问题上面的话呢，就是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佛教呢，不管是这个前世和是业因果，还是这个生意存在世俗这个生意不存在世俗存在的问题上呢，大家应该是这个大开智慧，应该把这个中观的道理呢，就是用在这个运用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极为这个重要的。所以他这里呢，就是因为无因之谈实在是极其地理的说法，就是刚才那个无因之谈，就像现在顺势歪道的我们这个促进的我们这个存在的这个社会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些说法呢，实在是这个非常地理的说法。无论以先娘还是婢娘，都足以引渡各于极其沉重的这个大忌，就是所以不管是我们从先娘和婢娘的话呢，就是无因这个存在的这个道理呢，就是根本是不可能这个成立的。所以呢，就是在这里为什么是这他引用两个否定词的原因，就是在这样的就是意思。如实一如前对色法所进行的观察可以得出的结论，色法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存在的。因此呢，先见真实一的瑜伽智者瑜伽门对于有爱无爱或者是这个黄色蓝色等色相，千万不要这个建立任何分别人。我们很多人的话呢，就是这个这是有的，这是无的，就是完全去分辨的。那么这个为什么是佛陀也是说是这个有爱无爱啊，或者是有这个黄色有分别啊？这是这个佛陀是不一定是真正这个实相来说的。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是说，时间所有我也这个所有，时间这个无所我也无所，就是这是佛经当中也是有，我们这个荣中论当中也是有这样的这种教义吧，就是时间所有的话呢我也所有，时间所无的话呢我也所无，这是佛陀是这个随顺时间的分别念二玄说的。 并不是呢就是这个真正生意当中存在呢就是佛陀这个才玄所为是这个存在的。因此我们作为这个智者的话呢，就是观察这个分析这些色法的过程当中，自己内心当中呢真正要有一种这个体会。这个体会是什么呢？就观察生意的时候，确实是任何万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那么佛陀为什么是玄所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色性色蕴呢？就是那么这就是这个随顺时间的，随顺时间应该这样说的。如果没有这样说的，第一次就像第三转法论的教义一样，就是没有第一转法论的这种联系的话呢，那就根本不可能就是众生就会理解的，就是不可能这个接受的。所以呢这是一种这个方便法面，就是应该这样来这个宣述。就是这个千万不要这个稍许的分别念这些色法存在，因为必等远离了自性的缘故。好，今天讲到这里。
问答题四品无蕴品第一道题，以教证说明为什么宣说这个无蕴，
以教证这个说明为什么宣说无蕴品。
以教证说明为什么宣说无蕴品，这是第一道题。第二道题，以教证说明为什么宣说无蕴品，就这是第一道题。第二道题呢，以什么样的推理破因果色因色过色互相惯带，以什么样的推理破这个这个因果因色过色互相惯带之理。以什么样的这个推理呢，就是破这个因果互相惯带之理。以什么样的推理呢，就是破这个因果互相惯带之理。第三个问题，若称许无果之因或者无因之果，则有什么过失？
如果称许就是无果的因或者无因的果，如果程序无因治果或者是无果之因或者是无因治果，则有什么样过失？
如果我们程序没有过的这个因或者是没有因的过呢，就是有什么样的程序，有什么样的过失？
这是第三个啊，就是如果程序无果之因和或者是无因治果，则有什么样的过失？
第四个，这样得出有果色无果色之色因和有因色无因色之色果都不合理的结论。
这样得出有果色无果色之色因和有果色无果色之色因和有因色无因色之色果都不合理的结论。
啊，就这个推理方式可能有点复杂，但是应该只有这样这个做吧。
这样得出是有色果无色果之色因和有色因无色因之色果都不合理的结论。
然后那个第五道题，第五道题呢就是请举例说明，请举例说明了解空性和真无空性方面的差别。
请举例说明了解空性和真无空性方面的差别。
然后第六道题，诸智者为什么不能分别色法呢？
诸智者为什么不能分别色法？
第六道题是诸智者就是一切智者为什么是不能这个分别色法？
好，下面大家一起回向功德。
那所能得一贪切色跋涅陀那尼利扎那贪切揭伽那吉拉隆赤跋遮顿陀林卓瓦卓